英文随手抓，随手抓英文。嗨，大家好，我是杰克大叔，大家的英文酸痛贴布兼英文陪练员。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一样是如何准备多益的下半集。那上半集的部分我们大概提到了，我们很快速的再 summarize 一下。上半集的部分我们大概提到说，我们的程度如果大概以500分左右为一个卡点，为一个切点的话，那以下我们大概是当然是要准备把单字量把它大量的拉升。那准备的教材或者是使用的教材使用的东西，你可以使用你的学生时代的英文的教科书或参考书都 OK， 如果你还留着的话，或者是你用公众英语教室或者是大家说英语来准备都没问题。那500分以上的话，大概就是说大量刷题目，然后把不会的不确定的错的单字全部拉出来整理在自己的笔记上，然后利用零碎的时间好疯狂的把那个笔记再来做一个温习。这是我们上半部的一个 summary。那如果大家有那个比较要提比较细的东西的话，还是请大家移驾好回去我们上半集的地方来听，会比较详细一点。那我们这一集下半集呢，准备谈论的几个主题是技巧跟实战的配合，技巧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件事情，然后再过来一个是说，那要不要去补习？好，补习班的一些优缺啊，或者是说去补习这件事情本身的优缺跟那个长处跟短处，我们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大概是说参考书，好，然后一些最后的一些其他杂项的一些提醒。来，我们就赶快先进来我们的第一个技巧跟实战的配合。这个我们总而言之来说，大概是说不要太迷信技巧，因为技巧这个东西哦，考试技巧这个东西必须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我想这个应该大家会同意的哈。实力要是再是不够哈，再怎么样神乎其技的技巧，大概都没有什么用哈。所谓的实力够，大概就是单字的量要够，而且要够到变成本能反应的那一种才可以哦，并不是说那个单字我记得，让我想个三秒钟，我再跟你讲说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不行，你要变成本能反应才可以。那变成本能反应后，就变成说必须要练很多次，它才会变成本能反应嘛，对不对？那实际上的做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做：等到你刷题目，你发现说，诶，差不多大概都有60%左右答对率的时候，60%其实就相当于500以上，大概500-600之间了嘛，对不对？以上的话，这是我们前面讲的，500以下的话，那个技巧再怎么厉害都没有用，因为单字量就是不够嘛。大概有60%以上之后，我们可以试着把网络上面或者是你查到的任何的技巧，试着融入在你写题目的时候，你试试看，哎，顺不？好，有没有顺手？如果顺手，那我们当然就用；如果不顺，你就勉强几次看看；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算了。因为技巧这种东西，坦白说，以补习班的招生的立场来说的话，很多时候因为它都是你看起来很神似，因为或者是一些网红，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到的东西，它大概都是先射箭再画靶，感觉上很神，也没有不对，它的那个技巧是对的，只是说大部分都是先射箭再画靶，或者说你那个场地长得是刚刚好的，所以那个技巧大概就会凸显出来说，哇，这样好神哦。也就是我们讲的开嘻花啦。那考试的话不见得会是那种题目嘛，那题目可能也会变。在考场上通常是分秒必争，所以技巧这种东西很吃本能反应，就我们刚才提到的本能反应。所以前面说如果技巧用的顺手，因为基本上它都会顺手，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你的本能反应了，那就没有问题。如果再怎么样用起来就是不顺手，就有点像打架的时候抄家伙拿武器的时候，你再怎么拿一个你不会用的，要么很重，要么很长，要么太短，这种东西这个时候你如果硬要用的话，就会弄巧成拙，就会弄伤自己了。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得不偿失一点。考场上考的，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次，基本上都是本能反应加上一点点的临场反应，那临场反应又是从本能反应训练过来的，所以技巧要可以用，基本上它就必须是本能反应。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好，你大概做到60%以上左右的时候，你把那些技巧你试着用用看啊，顺就用，不顺就算了，不要勉强自己用，嘿，因为到时候试的是本能反应的，因为时间也不太够嘛，到时候在考场上身亡时间不太够，就没有办法思考，那没有办法思考的话，大概就是你的本能反应为主了。啊，那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哈，因为我们还有比较小的主题嘛，对，就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是要不要去补习这件事情。要不要去补习哈，坦白说我们有一个问题要先解决，就是说一定要有时间复习，这一点跑不掉，不管你有没有去补习，一定要有时间复习，这一点绝对跑不掉的。不可能只去补习回来不用看，然后很神勇的齁，就用了，你都去喝起啊，这些卖脑啊，这不可能的啦，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子等于有补习跟没补习效果是一样的齁，因为有买参考书跟没买参考书大概效果也不会差非常多。所以前面那一集才会说要先解决有自修的时间，再确定要不要去补习，好，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定要有时间回来自己看，无论如何。 当然，网络上面说有关于要不要去补习的那个讨论很多哈、哦，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参考一下，不管是 PTT 啦、Dcard 啦，或者是你习惯去的一些论坛，他们大概都会有，或者是你问你周遭的同事朋友之类的，正反两派的意见都有啊。坦白说，也都很有道理，但是请依自己的程度做决定啊，决定了就去做，不需要去理会那个反对方的说法，因为毕竟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这个跟买鞋子一样，合脚是最重要的啦，都是有戏还不卡重要啦，别人的东西只是参考一下嘛。那我以我的立场来个几个方向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在补习班里上课十多年了，我看到的东西哈，跟学生讨论过，还有跟同行讨论过的意见，以及彼此交换一下，我大概提供几个方向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有正有反，有优有缺，好，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第一个是整理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嘛，就是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不是要把那个不会的啊、错误的啦、啊、不确定的东西全部抓出来，把它做成那个独立的笔记吗？这个部分哈，以这个点来说的话，补习班做的就是先帮大家把东西整理出来，也就是补习老师做的啦。那同时，老师还会针对整理出来的这个点再去做延伸。以这个点来说，没有错，真的可以省去自己整理的时间。如果你自己不想整理了，这个部分上补习班的确是可以帮到，的确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以这个点来说哦，我们因为到时候考量，你会考量很多点嘛，也不会只有单一这个点呢、啊。那再过来是我们刚才的东西，因为刚才是整理嘛，然后再过来是延伸嘛，对不对？延伸的话，在补习班的老师，比如说我们都在补习班教很久了，那当然我们整理的东西也多，然后辅导考试经验也够，而且通常我们不会只有这门课，我们还有其他的课，比如说我自己就还有单字课、文法或者是写作等等之类的。那的确是因为这样，因为这种东西都是类似相通的，所以我能够整理出来的东西的确会比较多，延伸也会比较广。这一点是真的。因为毕竟大家不是以这个为职业的嘛，那我是以这个为职业的，所以当然我做的东西就会比大家多。以这点来说是真的啦。那再过来一个是纪律啊，有些人其实是会自己整理，那也愿意自己整理，但就是说，比如说他没空啊，或者是发懒，对不对？都是耍废啊，那天就是不行，所以他需要借由去补习班的这个动作来督促自己要读书。这个是有的，这个我碰过好几个，就他们自己其实是有实力的，也可以自己整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没空啊，不然就是不想。那需要借由上补习班、去补习班的这个动作来督促自己要读书啊。毕竟补习班有其他人嘛，就是你感觉别人在念书，或者你总感觉说你被那个气氛压迫着，好像就会 push 自己一下。那毕竟每个礼拜有固定的时间绑在补习班，这个的确是一种纪律了。好，借由有上课来督促自己学习，纪律这一点来说。是有它的那个效果在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问题的话啊，如果你自修的话，有问题的话，你又不知道该找谁问了。有时候上网 po， 然后有时候大家回答的东西你也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那你去补习班的话，的确有一个人可以马上问啊，真实性我们不看的话，你有一个人马上就可以马上问，马上就会有答案，对吧？通常都是这样嘛。但是请注意，以上的是站在好处或者是说长处来说，优点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被克服，以自己来做都可以做得到。我们就以反方向来说，以整理跟延伸这个点来看的话，没有错，你自己就可以整理了。好，我们自己就可以整理了。补习班的确啦，的确它可以整理的比较多，没有错。可是自己就可以做啦，大家自己就可以做啦。你要做整理啊，做延伸，这个都没问题啊。我们自修买回来的参考书里面也会有整理跟延伸啊，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啊。举个数字来说，对比一下，比如说针对这个问题点，你可以整理出10个东西来，10个单字啦，什么词类变化、搭配词啊、例句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先举个比较好认的数字啦，比如说你可以整理10个。一般的经验是，大概因为你自己整理的，不管你用手写的、你用打字，大概都一样，大概可以记到6、7个、7、8个左右，应该记到7、8个应该不是问题，只要你够用功的话，其实你可以记得住7、8个就已经很强了。如果同一个点，那老师可以整理的一定比你多嘛，因为毕竟他比较熟嘛，对不对？他可以整理的，比如说你刚才自己是整理10个，那老师大概可以整理到15个。那因为这个是别人整理的，所以通常我们记住的维持率不会那么高，因为毕竟是别人写出来的，15个能够记5、6个就很厉害了，就非常高了。你说非常厉害，大概可以记6、7个，那不就跟你自己记的差不多一样吗？以个数来说的话，还比你自己记的个数还少嘞。对吧？那等于是说，我们花那么多工，就到最后寄出来的东西还是一样。其实这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考一下了。值得考量一下。因为以我自己当学生，跟我现在在上课的这个补习班的这个经验，自己整理的哈，通常都很容易记得住。因为自己整理的，不管你是用手写的，或是用打字的，因为在一般在补习班大概都是用手写的，不管它怎么样都很不方便，而不方便往往才记得住。这一点很讨厌，我们在记任何东西的时候大概都是一样，就是因为不方便，就是因为不舒服才真的记得住。 如果太顺的、太顺利的，别人都整理好的，我们潜意识会认为说那个东西随手可得，所以非常就觉得说啊，那就算了，我下一次有空再看。因为毕竟不是自己整理的，有时候发音啊什么东西的也要顺着别人走，那个感觉会不一样。自己整理的不舒服不方便，还真的很容易记得住。有人说这个跟谈恋爱一样了，就是太顺遂的爱情都不懂得珍惜，都这样对不对？言情小说都会这样写，都是太顺的啦，太顺的都他没会记的啦，就是太顺了，有时候就记不太住啊，因为都别人都弄好了嘛。那爱情也是一样，来得太容易的话，通常都不会珍惜，分手之后才会珍惜，大概是这类似的逻辑就对了。这个是以整理跟延伸来说，那以纪律来讲呢？其实坦白说，纪律不管你有没有去补习，本来就要有啊，不然怎么应付考试，对吧？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差不多是一样意思啊。而且如果你是靠着补习班来维持纪律的话，补习也有结束的一天啊，补习再怎么样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吧，那再过来纪律还是得靠自己才可以啊。补习是说有人带着你做，帮大家帮你做延伸和整理，但是没有办法帮你做笔记和研读啊。啊，这两个又是最重要的。对，延伸跟整理其实就还好，反正现在买的参考书大概都会有啊。笔记跟研读这个都得自己来才可以啊，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上忙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靠自己才可以。也就是说补习班最大的用处是在于，最大的优点是在于省掉自己整理的时间，那尤其在文法课漏字的地方，依照老师带的主题走会比较好理解，而且上课的气氛，因为毕竟这个不是 conversation 嘛，通常大家都比较安静啊，上课的气氛会迫使自己某种程度一定要专心。那补习的缺点，就是说相对于刚才说的话，就是要花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然后一个是钱，一个是钱，一个是时间啊 ，time and money， 那两个都很珍贵嘛，对不对？你说花钱就算，然后钱再赚就会有了，可是时间花掉没有就没有了，这个不好，我们不能回头看了。所以通常就大家去补习过应该也知道了，就算学生时代没补习过应该也听别人讲过，有一定的时间会被绑在补习班哦，这个是没有办法动的哦。所以如果在补习班没有办法专心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吃亏的，非常非常吃亏，因为那个时间你在家里自修就好啦，效果搞不好都比去上补习班好。好啊，补习班的另外一个点，我看到的另外一个点，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供的，就是说优缺点的互相参照。那其他几个比较细的参考点是在于说，补习另外一个点是说尽量不要缺席，然后上课尽量要专心，就这两个东西。这个倒不是说会不会对谁不好意思，然后会不会对老师不好意思，会不会对我不好意思，这个没有，这个理由太瞎了，这个理由太拔辣了，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说补习是 live， 他没有办法，以前讲倒带，现在讲回放，你没有办法再回去了，讲过就讲过啦，对不对？讲过就讲完啦，讲完就讲过啦。而且有些问题如果说上课已经讲过的话，下课再去问老师，有些老师会不耐烦，我是不会啦，我非常开心你来跟我讲话，我会超开心的，因为我很乐于不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我是不会，但我知道很多老师会，你也不能怪他，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他搞不好那一天讲了8次，你知道吗？搞不好这个礼拜讲了20遍呢。按照就问他，如果说刚好上课的时候其实花了比较大的篇幅在讲这个东西，然后只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闪神，然后我们再去问他的话，有时候那个老师刚好那天他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他那天心情就会比较不好一点，喉咙有受伤啊怎样的啊，因为上课上太多的时候喉咙会痛嘛。我是不会啊，但是有些我知道有些老师会啊，感觉说我们好像就被红台会扫掉，好像很倒霉一样啊，其实不是啊，然后连带的影响到你那天的心情啊，我觉得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那缺席的话我觉得就更亏了，因为毕竟没有办法补课，大部分的补习班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补课的，就没有办法拿到当时上课所应该要整理的东西，那顶多你只是跟隔壁的同学借，而且你也知道嘛，大多数时候是别人上课的笔记你未必看得懂，别人写的东西我们未必看得懂啊，鬼画符一样，就算照相照回家也是看不懂啊，然后我们想说啊，那不然这样好了啦，那个下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再来问他，诶，下一堂课换他没来，然后就大家在那边 互相循环，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再加上万一你在补习班，那个是大补习班，你没有半个认识的人，没有人要借你，那不是很尴尬吗？而且通常我们大概都知道，以前大学是在翘课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高中那天有请假没去上课，大概都知道刚好就是墨菲定律嘛。除了刚才前面那个说墨菲定律一，就是说你想要下一堂课去问那个你借笔记的同学，他下一课他没来，那墨菲定律二就是通常缺课的那一堂啊，就很喜欢出那一堂，这个就真的很讨厌，就是墨菲定律实在是。好，所以请大家尽量不要缺课啊，上课要尽量专心一点。我们看到的情况大概都是说，大部分的人会低估自己的英文实力，却高估自己的出席率。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英文没有那么烂，没有你想象中的烂，不可能那么烂了。因为台湾的教育虽然有很多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英文程度都不差，只是说做起来，因为毕竟它是考试嘛，这个需要一点执行力啦。那这个执行力其实就是毅力，那就跟去上健身房差不多一样意思啊。其实欠缺的往往都不是工具，都不是技术啊，也不是方法，不是欠缺的往往都不是工具，也不是方法，而是毅力啊。毅力不够，这个后面就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一些了。那就看你属于哪一种了哈，你有办法承受得住的，那你大概就用那一种。如果你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那我的建议是说啊，不然你就先试试看自修，你先试试看自己念，起码认真执行个两三个礼拜左右。因为通常如果会崩溃的话，大概就两三个礼拜。如果你发现说真的不行啊，比如说整理起来火气很大啊，脾气暴躁啊，找不到答案啊，愤怒不已，根本没有办法看，那个时候再去找补习班就好。不要一开始就直接往补习班冲，那个会比较好，会比较有点觉得说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那种茫然感其实并不会因为去补习班而消失。以我待过的补习班来说，待过补习班的话，大概就是台北的各大补习班，我大概都待过了啦。大概那种连锁型多益考试的补习班，我大概想得到的，我大概都，那不是全部啦，大概都待过。他们的模式其实也都蛮像的。我想其他县市应该也都差不多，因为大概都是连锁补习班嘛。现在主流的多益考试补习课程的规格大概都是24小时或30个小时啊，我知道的，我所知道的。以前疫情前有比较长的，那后来疫情因为疫情打乱了一些那个生存的太阳，所以大概现在看到大概都是24小时到30个小时，因为超过的话有时候学生受不了。那也就是说一堂大概3个小时，大概有8堂，或者是一堂2个小时，大概12堂。那一个礼拜上课一次。所以差不多也就是2个月到3个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说，你自己准备的话，就不要上补习班，差不多也是3个月；去上补习班，差不多也是2到3个月。那这个时间点可以大概自己抓一下。那当然，学费，有些人会比较在意学费，然后其实学费差不多啦，你自己除一下的话，大概不会，当然还是有差，但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啊，不会差到哪边去。这个时间跟学费，你大概自己稍微斟酌一下。而且其实同一个县市的话，通常老师是同一批啊，就是 你去这个 A 补习班，发现是这一批老师啊。有些人觉得说啊，听一听啊，不顺啊，别顺啊，啊，这老师不会教啊，那个老师怎样的，然后觉得说，那我去 B 补习班，就发现说，哎，其实 B 补习班好像也是同一批人，只是那一群老师刚好在轮这样而已啊。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认识啊，有些啊，我们这个在这行教比较久，大概都认识。有时候会，哎，那个学生你有看过吗？有时候会提到这些事情啊。啊，其实我们后面还，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的，补习班还是要挑自己频率有对的那个上起课来，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好，这个是说补习班要不要去补习哈，大概可以就是说补习班的一些优缺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再过来一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怎么挑补习班哈，这个讲到我利益冲突的地方哈，毕竟我现在还是在补习班上课。那慢性好，还是我用我的立场哈，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样说啦哈，如果可以试听的补习班，你有想要去补习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试听一下。那不能试听的补习班，但是你还是想去试试看，那你就用一堂课为一个停损点。好，不行我们就撤啊，可以就继续上。好，大概是这样。试听之前，好，我们假设大家都可以试听的，我们先假设大家都可以试。等一下不能试听，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提一下。试听之前，建议大家先做好功课再去。比如说该查的 Google 啦，什么评价啦，什么东西，这个大概都要查一下。PTT 啦，什么 Dcard 啦，如果可以查到的查一下，不用尽信，不用全信，但起码心里有个底。好，然后再过来一个是说要自己先做过一些题目再去，好，不要买几口狼，什么米家都没的啊，那都可以啊，这样子不行。也就是说自己做完一些题目，然后你看完参考书的讲解延伸跟整理这些东西，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东西之后，你再去试听课程，然后跟试听课程做比较，因为这样才有比较对象啊。也就是说你去补习的那个东西跟你自己自修那个东西是题目当然不会一样啦，可是他们讲解的方式，他们补充跟延伸的东西，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对象。这样的话才可以知道说啊，那你需要花钱去上课吗？还是说自己在家里读就好了，还是说你自己在家里读就可以了，自己看参考书就大概就够了。做了题目的话，去补习之前我建议最起码要做50到100道题目，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做掉半回左右，然后听力跟阅读混杂的做，不要说只做某一边这样子。做完检讨，然后把你看到的内容，就你补充的内容跟补习的试听课程把它做一个比较一下，这样才有意义啊。好，所以去试听，因为我们去试听并不是说看他会不会讲解，他一定会讲解啊。尤其是那种一定可以让你试听的课，他都已经让人家试听，他不可能不会讲解啊。主要是去看说他讲解的风格跟方法啊，你可不可以接受？你当接受不？你可以接受吗？而不是说他解答的技巧有多快，或者是说方式有多神，那更不是说他的笑话好不好笑哈。 好笑当然有加分了，好笑当然有加分了。这个我们毕竟不是高中生嘛，对不对？好，就有高中生去南洋接补习的时候，在比说看谁的笑话比较好笑，这样当然不是啦，哈，好笑当然有加分，但是其实业界很多人都知道，说有些老师会在你报名之后，有些课程啊，上一整节课都在讲笑话，那个到最后真的会欲哭无泪。诶，我是来补习的，我是来上课的，我是来听下笑话，我是来上课，我不是来听笑话，来听笑话，我就花钱去听那个脱口秀就好啦，那个还比较好笑一点，对不对？真的会欲哭无泪啊。那如果你没有做好功课就直接去试听的话，几口狼都踢啊！就是说你没有先做过题目，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方式的话，很容易去补习班就会被牵着鼻子走，因为你会觉得说，哇，他们超神的，解题都超快，笑话超好笑，然后就报名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八字有合的话，那上起课来那还很愉快，那也就算了，笑话好笑那就算了。啊，通常都不是这样，通常都会后悔，上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哈，原来不是这样。因为会给人家听的，会给人家那种试听的，通常他的那一节课大概都略有设计过，通常都是这样。大部分的补习班是不给人家试听的啦，这个是真的，大部分的补习班是不给人家试听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又想去补的话，那我觉得就以一堂课为一个停损点。不行就马上撤，这个其实本来就有退费办法，就说你可能当初缴全额嘛，对不对？啊，其实我记得台北市教育局啊，应该其他县市教育局应该也是一样，他们都有一个退费办法，只是说你上了一堂之后你就要退的话，你会被扣一些费用啊。这个不是补习班要拿的，这个好像是他们规定的，这个、好像是不教育局还是什么地方规定的，那个比例是多少我忘了，就是说他不能够按照刚刚好的比例来退啊。啊，比如说你去上了一节课，啊，一共十节的话，他不能够退你10%。他可能会退你一个10%以下的那个数字啊，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安内我假亏，我觉得我吃亏，算了，反正我钱都缴了，我就硬着头皮上。那个如果后面再继续往下上的话，通常都是一种折磨，就你会觉得很难过啊，就是因为试听过发现不合没，所以通常到最后就是没被去上课，到最后就没有去上课了啊，这样子浪费钱又伤身，好心情不美丽，心里不开心，我觉得这样真的得不偿失了。所以最好的做法，我认为就是壮士断腕，不行就算了，赶快撤，自己自修也没有不行啊。好，自己自修，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啊，自己都做得到啊，只是说啊，自己做起来可能比较辛苦一点，这样而已。那最后一个大概是讲说参考书，好，参考书，至于要哪一本参考书，我觉得其实还好，这个没有说太夸张去哈，因为反正网络上的资料很多，我们就不要再赘述了。我觉得大原则就是找自己看得顺眼、看得顺手就可以，而且其实坦白说，那个内容都差不多，就是 A 抄 B 的、B 抄 C 的哈。啊，那个第一是把 A、B、C 的三个互剪一下，然后再贴到自己的书上，其实大概都差不多，那些题目大概都是那个样子而已。看自己顺眼的，看自己顺手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毕竟要看一段时间还蛮长。如果是我自己看的话，我现在还是学生的话，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出版社叫做国际学村，好，国际就是 international 那个国际，学是学校的学啊，村是村落的村啊，另外一个叫众文，众是大众的那个众，然后文是文章的文，众文这两个出版社出的我觉得都还不错啦，只是说国际学村的题目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有点偏难，甚至有点太偏掉了，那刚好可以拿来综合，就是化学里面那个综合，等一下要跟大家说的 ETS 出的题目。ETS 大家都知道，这是三个英文字母 ETS， 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考试的官方机构，这个因为这个考试他负责的，那是他出的没，所以他有一些，你只要在网络，你在 Google 打 ETS 就有了，ETS 然后打那个中文的多义，或者是你打 TOEIC 大概都会有。 ETS 在台湾有出三套，我记得是六七八版，第六版、第七版跟第八版的那个多义的考题啊。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做，那最起码 ETS 的官方网站，在台湾的官方网站这四个字还真难念啊，不小心就念成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些示范题，那个示范题它每一个 part 它都有，那最起码那一轮一定要做过，它可能不到100题，它大概就是个 demo 题目而已，那个最起码要做过一次，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人家出题的方向是长这样。它也有出题目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六七八版的那个模拟考题，比较贵啦，就是坦白说是比其他出版社的要贵很多，因为毕竟它是官方机构嘛。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各凭本事，可以在某个地方都弄到，那个方法就不再跟大家提了，自己 Google 上网一下应该就有了。写过之后再去考，我觉得心里会比较有底，最起码要写过一套，也就是说最起码要写过一整回啦，最起码要写过200题。好，那个网站上的题目是一定要做，就他自己网站上面本来就有示范题目，你顺着他的那个页签找就找得到了。那当然业界有些流传说，那个网络上面业界有流传啊，网络上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 ETS 的那一套题目，不管是六版、七版、八版，好像感觉题目都偏简单。但坦白说了，只要你的目标不是考满分，坦白说把任何一本读熟，牵涉到的生字跟那些字的延伸都把它背起来，而且是背熟的哦， 不是那种说我看过，我大概有印象就好了，不是哦，是真的要熟的，任何一套或两套，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版了，因为一版也有两套了，就是它有六七八版嘛，那每一版有两整套的题目，我觉得最起码要一本写完嘛，也就是400题要写完嘛，你只要把它考出来的字，还有你不认得的字、生字，我们刚才讲过整理那些东西，弄到熟，我觉得基本上就无敌了，就算没有无敌，也会接近无敌耶，因为毕竟题目是 ETS 出的。其他人都只是仿的，都只是模仿嘛。模仿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说 ETS 的一定最有价值，应该这样说嘛。因为毕竟考题是他出的，好，所以我觉得 ETS 的应该是当做这个基本的考题之一。然后因为它可能偏简单，所以可能需要用到比如说仲文的，比如说国际学村的，它比较难、比较偏的题目，它两个综合一下。国际学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韩国进口的，因为韩国是考多益的，算是东亚地区的先驱啊，他们先开始流行，然后才慢慢这个效果才开始往外跑的。好，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可以那个互相搭配一下，我觉得是蛮好的。比较建议的是说要有两个出版社，其中有一个是 ETS 的嘛，那另外一个看你习惯搭哪一个，你也不一定要国际学村或者是仲文的，看你习惯哪一个就可以，但是不要只有某一个的啦，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出版社的话，通常他出的题目有死角，也就是说某个类型的题目他们都会长一样啊，如果不同家的话，你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啊，比如说 Long Man 的，我们在上课的 Long Man 那个朗文的哈，他们的题目大概都会长很像，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可能是同一套人、同一组人在出题目，他们只要出到影印机跟列表机，一定是坏掉，那个题目非常好猜，那考试不可能这样嘛，对不对？好，所以也就是说，你当你写 ETS 题目太简单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可以换个口味，好，来试试看一下。那最后跟大家提的，大概就是说，一旦决定要考试的话，我认为就是一鼓作气把它 shut 掉，把它解决掉，不要拖。因为科期变是考苦啊，考试拼的是一口气啊。那这个一口气，那口气如果太久的话，就容易散掉。这个讲起来很玄，大家应该知道意思啊。你要再聚集那个气就不容易了。以上班族来说，大概就是3个月是极限了。你可以拉长，比如说你可以拉长到半年哦，通常半年是蛮折磨的啊。那前面3个月你可能打底，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来做。可是你那硬跟的时候，就是你人在考试心情跟考试作息的情况下，3个月大概是极限了。你勉强要冲刺，大概就是最后那10天或最后那2个礼拜，因为上班族要面对的东西很多嘛，你不是只有考试嘛，你还有一大堆东西要面对啊，什么衣服没洗呀，对不对？要棉被要晒啊，什么衣服要买啊，什么，然后老板要应付，有男女朋友啊，有男朋友的前女友啊，有女朋友的前男友要应付等等之类的，会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应付。那时间又不够多，因为平常要上班嘛，所以通常3个月是极限。好，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好啦，那希望说我们这个系列的东西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啦。如果说你要准备考试的话，其实可以，它也可以应用在一般的实际生活的英文上面啦，这个大概也是道理都是互通的。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点是没讲到的，或是没提到的。那这个我们会再另外收集题目，然后另外帮大家做几集番外篇，好，来跟大家稍微做回答一下。当然，你一定也有你自己特定的问题，就你碰到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想要问我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底下留言哦，不管在哪个留言板，我应该都看得到，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看到，不过我应该都看得到。或者是你可以写信给我，我们都有附 email 信箱嘛，对不对？欢迎大家写信给我，那我会尽我所能的，尽我所知道的，来帮大家回答一下啊，因为我们考试经验也就是辅导考试经验也比较长了一点。好，那希望这个东西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哈。那就我们的分享啊，对，我们还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啊哈，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单字的整理啦，什么一样的分享，那一样有放在我们的那个连接的地方哈，欢迎大家连过去看一看，帮我们捧个人场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的光临，我们下一次见了。